世纪13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夫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她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她都当遵守。”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士师记里面的最后一个士师哈，参孙。总结一下哈，我们说士师记的话，它就是一个循环哈，犯罪、受苦、呼求，然后蒙拯救。这个第一节经文啊，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了一下经文哈，圣经那一共其实这个以色列人反反复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这里已经是反复出现了7次。好，那我再找了一下，他们有没有来呼 求耶和华神了，就像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参孙的故事哈，他们没有，所以我找了一下啊，一共有5次哈，弟兄姐妹也可以看一下，如果发现我有错误的，可以在群里告诉我哈。所以他们反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已经重复了7次哈。那下面这个图表摘自圣经解放站，然后我加上了年份哈。大家可以看到，那黑色的就是他们被辖制，哈，不同的人来辖制他们；红色的就是大的事实，橙色的就是小事实，哈。到参孙，它是第12个事实，哈。可能这个参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最有名的，哈。也有一些电影啊来讲这个参孙的故事，哈。那总共四世纪呢，已经跨度啊390年哈。如果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的话，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哈。前面的话，四世统治他们之后都是太平多少年，太平多少年哈。然后到后面哈，从后面开始，从祭奠以后啊，就没有太平了。那昨天我们也提到，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互相之间开始了这个内战哈，互相之间会有这个打斗。然后我们看哈，我们今天的话提到这个非利士人呐，统治他们40年哈。我们看以前几次最多的是，迦南王耶宾统治他们20年哈，还有摩押王非利士人亚扪人统治他们18年。那到这边他们已经被统治了40年哈，而且他们经文并没有提到说他们有呼求耶和华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题。好，我们再往后看。好，那故事呢，就是来到就神的使者，他就来向一个索拉人的一个妇人马挪亚的妻子来向他显现。哈，那索拉的话，大家看这个地图，哈，它是但支派的一个地。哈，但支派他们原来分地就得在这个地方。哈。但是我们知道，但族的话，他们没有靠自己的能力来完全的征服下这块地哈，以至于他们要往北边哈，更远的北边去找一块地方来居住哈。那靠近这个海边的这个地方啊，都是被非利士人所占据哈，所以但支派只有很小的一块地哈。那索拉就在这个地方哈，靠近这个犹大的这个边界哈，那这边也把它称为但族，没有把它叫做但支派哈，因为可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在这边哈，所以他就把它称为但族。耶和华的使者就向这个妇人来显现，他主要告诉他3件事哈，一个就是说必要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儿子哈，而且这个儿子要怎样归神做拿细耳人。然后，而且他必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哈，我们上一个是施耶佛他的时候，哈，当时也是非利士人和亚扪人来攻击以色列人。哈，但是耶佛他的话，他主要是和亚扪人征战。哈，其实并没有打败多少非利士人。哈。所以这边提到他是起手哈，因为整个和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这个战争啊，一直要到撒母耳记下第5章哈，到大卫那个时候才把他们打败哈，告一个段落哈，所以是很长的一个跨度时间哈。那什么是拿细耳人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哈，也有特别提到，归神做拿细耳人，一般，他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哈，就是归主的意思，哈，完全的来归主，那我们知道利未人他是可以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啊。那么除了利未人之外，只要有任何人他愿意来离俗、来归向神、来侍奉神的话，他就可以做拿细耳人哈，这个是不限男女的啊，只要他自己有这个意愿就可以，然后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期限哈。那它里面有几个原则，也是像这个神的天使所提到的，一个是他不可以使用任何的葡萄制品哈，葡萄。 相关的，或者是葡萄做成的这个酒啊、醋啊、干的葡萄啊，任何葡萄树上产的，然后以后生产的都不可以吃哈。还有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它不可以剃头哈，它不可以剃头，这样一个外在的表现就可以让其他人一眼就可以知道哦，他做拉希尔人。还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亲人啊或者其他在他旁边的人死掉而沾染不洁哈，如果一旦有，如果是不小心哈，旁边有人突然死去了的话，那他这个就要重新来过哈，又要需要献祭，7天洁净之后啊，然后重新再开始他这个做拿细尔人的这个实践哈。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哈，马诺亚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哈，那这种情况在。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还有撒母耳哈，他们也是归神做拿细尔人哈，但这个不同的是啊，撒母耳和施洗约翰，撒母耳的母亲是有向神来祈求哈，只要上帝愿意给他这个孩子，他就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哈，那施洗约翰当这个。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也说他们的祷告蒙了垂听，哈。所以这个两位的话，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有向神祷告啊。那参孙的出生的话，他的父母不清楚有没有来向神祈求，哈，有可能会有，因为当时的话，如果不能够怀孕、不能够生育的话，那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哈。有可能参孙的妈妈她有向神来祈求这个事，哈。神的使者跟这个妇人说了之后，他就回去就去禀报了他的丈夫。哈，马诺亚听到他妻子来禀报他之后，他就来祈求耶和华。哈，所以我们看到，马诺亚和他妻子应该都是认识耶和华的，应该也是敬畏耶和华的。哈，但是这个妇人向她丈夫禀报的时候，她只说了两件事哈，她要生一个儿子，还有就是，这个孩子要归神做拿细尔人哈，并没有告诉丈夫说，她要来拯救哈，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哈，然后马诺亚就向神祈求说，你要再求神再差那个神人到这边来哈，他的目的是说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哈，所以他听了妻子的话，他应该是。信了哈，相信上帝会成就这个事哈，只是要知道这个要怎样来带这个孩子哈。好，那9到23节就提到神的使者再次向他们显现啊。那挺有意思的是，是马诺亚向神来祈求哈，神也应允他了，但是一开始没有向马诺亚显现，而是再次的向这个妇人显现哈。那向妇人显现之后，她就去把她的丈夫叫过来了，好，然后马诺亚就与这个对这个神的使者说，与这妇人说话的是你吗？好像没有那么尊敬哈，然后他就问使者这个问题哈，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他后来当怎样？那神的使者没有明白地跟他说这个孩子后来会怎样，好，只是告诉他我已经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你们都要遵守。所以神的使者没有告诉他孩子后来会怎样，有可能他告诉了之后他会胆怯。哈，那马诺亚听了这个神的使者回答之后啊，他又继续想要挽留他。神的使者也说了，我不吃你的食物，哈，你当献与耶和华，哈。然后他又问使者的名字，哈，请将你的名告诉我，我好尊敬你。那神的使者也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哈。所以他几次，向神的使者要求，哈，要求知道这个孩子的结局啊，要挽留他啊，要知道他的名字啊，神的使者都没有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哈。那最后的话，马诺亚就献祭于耶和华，哈。那献祭之后呢，就发生这个奇妙的事哈，然后他就知道那个是神的使者，他起初以为可能是一个先知啊，一个神人呐，并不清楚他是神的使者哈，但是当他知道是神的使者之后，他就又害怕了哈，感觉自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安慰他哈，告诉他如果神接纳祭物的话，就。 就不会来杀他们哈。所以从整个故事来看，他的神的使者两次先向这个妇人显现哈，而且从23节来看哈，他的妻子应该比他的这个丈夫灵性上面更好哈。最后的话到24、25节就提到，就是神的使者所说的这个一切话都应验了。哈，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哈，孩子长大也有耶和华的赐福。哈，然后在马哈尼旦，哈，马哈尼旦就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一个是索拉，然后以实陶就是在索拉的北边，哈，东北一点。哈，然后马哈尼。但就是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哈，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但的营那这也是但支派他们来对抗这个非利士人集结打仗然后扎营的地方哈，那因为我们知道参孙他的使命就是要来开始和那个非利士人来对抗哈，所以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感动他哈。让他领受从生而来的这个意向和命定。好，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被辖制了40年，而且不呼求神拯救？哈，那我们从四世纪的15章哈，在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后来参孙他和非利士人作对之后犹大人派了3000个犹大人哈，要来。捉拿参孙参孙然后要把他交还给非利士人想象一下，当时他们的属灵状态已经到了怎样的一种状态哈？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对于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可以警戒的哈？那第二个问题我想到的是，就是神的使者第二次来显现哈，他其实并没有告知他们更多的事哈，也没有回答任何马诺亚他想要知道的问题哈，那他为什么还要来再次的显现哈？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使你对神还有就是对孩童的教养方面有哪些新的认识？
好，谢谢小平啊，很仔细哈。那第一个问题问到这40年，而且以色列人没有呼求啊，这个问题很好啊。那一方面是跟他们当时属灵的状况有关啊，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这一次神做的事情呢，不仅限于当时那个时代啊，40年是很长的时间，一代人啊。但是40年以后，神才刚刚开始啊，这孩子要生、怀孕、生，然后预备哈、啊，这个呢显然是为了更长远的一个计划啊，指向大卫，更重要的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怎么从这个参孙这最后一个事实，所有的事实里面，他讲的是最详细，从还没出生就开始哈、啊，其他的事实都不是这样讲的哈、啊。所以，参孙这个故事呢。要带出的信息指向更长远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在他身上怎么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后面这段这个祷告哈、啊，这个参孙的父母尤其是参孙的父亲跟神的使者之间的互动哈、啊，这里面看出哈、啊，他的有些祈求神很快回答，而且反复的对他讲啊，但他提的其他的问题呢？神就没有直接回答啊，这个我们一方面讲到教育儿女，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啊，我们的祷告啊，在这里面我们去思考啊，神怎样去回应我们的祷告啊。今天在我们组里面呢，我们主要哈是围绕着这个马诺亚跟神的使者之间的互动，我们的祷告哈。那在这个教养儿女方面哈，我们当尽的责任哈，这个问题再展开分享哈。那祷告当中，我们看这个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哈，他们被称为是但族的人啊。刚才小平把这一点点出来了哈，不是提到但支派，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士师时代的晚期，那但支派。主要的人都已经跑到北边去了，他们离开神给他们地啊，而且在但支派当中去请祭司、拜偶像， 犯了很大的罪。但是马诺亚虽然是但支派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留在这里啊。这也是神为什么选择他和他太太来做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心和跟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马诺亚的信心的成长啊。神先向他太太显现，他就开始祷告了啊。我们该做什么？其实他问的问题，神已经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就跟他太太讲，而且第二次显现的时候，神并没有讲新的东西啊，还是重复一开始讲的这件事儿啊，就是把这个做父母的一个基本的责任啊告诉他们啊，这个孩子从小要做拿细耳人。那在圣经里面，你看这几个不怀孕的妈妈。最后生出的孩子啊，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所以这是神做事奇妙的方式啊。以撒啊，等了几十年，最后才生出来啊。妈妈一开始不怀孕的啊，这个利百加也是啊，生这个雅各和以扫的时候也是啊，结婚了20年以后啊，才生出这个雅各和以扫。雅各爱的太太拉结也是啊，一直不怀孕不生孩子哈，直到这个祈求的时候，神顾念她啊。哈拿也是啊，施洗约翰的妈妈也是一开始不生的哈，很老了都生不出来，在人看起来是不能生孩子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很神做事的很奇妙的地方哈，包括这个参孙的妈妈哈，就是从。在人看起来不生育的这个妈妈的身上生出的孩子啊，本来是没有的啊，但是无论是祈求也好，无论是神主动的向他们施恩也好啊，那就是借着这样的孩子哈，彰显出这个神的作为啊，然后带出神的这个救赎，所以在参孙的身上哈，是指着这个大卫要做的事情来讲的，也是指着未来的。这位真正的救主啊，主耶稣基督讲的啊，特别是在参孙的身上，很多是可以跟施洗约翰相比拟的哈。第五节是讲这个，他是起手要拯救，起手这个救赎啊，参孙开始，然后撒母耳，你看都是跟非利士人打仗啊，然后扫罗出来，主要也是跟非利士人打仗啊，最后就是大卫，大卫出来啊，接着大卫真的是平定。啊，这个非利士人这个问题哈，带出这个最后完成这个针对非利士人的救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那就像是施洗约翰出来啊，来预备哈，真正的那位大卫的子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哈。那不只是针对当时代的那些人啊，40年已经过去了，参孙还要生，还要长大，然后要等到大卫才能把这个。征战完全的完成啊，救赎完全的完成啊，所以这是好几代人的跨度啊。那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更是哈，跨度整个人类的救赎哈。所以是从一开始施洗约翰的出生，施洗约翰的预备，施洗约翰引入这个主耶稣基督哈，这个一点一点来讲啊，这也是为什么在12个世事当中，只有参孙是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讲。从她的怀孕开始讲啊，然后她的成长，然后她一生哈，最后从生到死哈，都整个都把它讲出来哈。所以这是作为12个世事的最后一位，是预示着哈将来那更完整的啊救赎，真实的救赎的来到。那祷告方面呢，就是哈这个3种回应哈，神给马诺亚的3种回应。第一个，他需要知道的，给他清楚的回答。啊，神特地显现就是要告诉他，再讲一遍啊，没有新的启示哈，但是他需要知道啊，所以他问啊，就回答他。第二种，他问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这个神是不想让他知道啊，因为知道对他没什么好处啊，知道呢反倒成为他的 distraction 啊。如果他知道说这个孩子将来这么的不顺服啊，这么的这个玩梗啊。拿西尔人的所有的这个规定都被违反啊，不该做的事情都去做了，哇，这个做父母的会很伤心呢啊，所以这一部分哈，他问，但神不答，所以这个哈，就是需要带着信心去接受神的回应啊，我们今天的答，我们 我们很多的事情想知道啊，但有的时候神就故意不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这是对我们的好啊。我们知道不一定对我们好的啊，所以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啊。第三种回应就是，神在渐进性的启示，他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其实神讲了，但是他不明白的。神说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啊。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名字之一啊，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哈，神是奇妙、测试啊，这都是神的名字哈。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问的一些事情，神给我们解释需要花时间的。你看后来这个马诺亚哈，哎，这个神迹一出来才知道啊，这是神啊。所以他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是一点一点的啊，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是一定的积累啊，慢慢的才能够明白。有些话真的是啊，神马上跟我们讲，我们是没办法理解的啊，所以神就用这种渐进的方式，一点一点的让我们明白啊，给我们时间去成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祷告哈，我们也是哈，这个祷告，我们心中的问题都可以求啊，但是神有三种回应的方式哈，神一种是快快的回应，一种是根本就不回应哈。再有一种呢，就是让我们要等候啊，慢慢的去明白，慢慢的去知道。
我们先讨论了，就是，40年没有呼求神哈，他们受苦40年，但是却没有呼求神，这是为什么？然后，一种说法是呢，就是他们还没有走到绝路，就是说他们靠自己，不想依靠神，所以，就是这样的光景哈。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呢已经惨到了不知道怎样呼求神。就是生活到非常悲惨的境地，那个境地哈，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真的是被苦难所套牢，然后就会眼睛看到的都是苦难，然后就会忘了去呼求神，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然后那个黄师母说，那个不呼求神时，那个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这也警醒我们要，时时刻刻亲近神，要形成这样的习惯，免得到时候遇到困难就会忘了，形成这样的生活的这样的 pattern。然后我们还讨论到，有哪些是指向耶稣的？其实，在第5节哈，刚才牧师也讲到，就是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这个拯救者，耶稣也是我们的拯救者。然后就再一个是那个妇女，像这个天使向妇女显现啊，那个玛利亚也是，就是看见天使对她说话。这里记到40年没有呼求，那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黑暗的年代是400年，静默期，所以这个静默期也是非常沉默的，神也是沉默的，百姓也不会也忘记了呼求神，但是神是主动来找到这些人的。那现在也是神主动来向这个妇女显现，他降生的时候和上升的时候都是，这里就是对这名妇女哈都非常的看重。对，在旧约中，就这一章提到，都是向这个女子来显现。那他那个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向女子显现；然后他复活的时候，也是向女子显现。然后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升天的情，就是升天的时候和这里在火焰中上升，也都可以作为比较哈。还有一个是第18节，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我个人是通过这一句话，我感觉到，这是预表耶稣，因为下面他的先生就是，这个夫妻俩就明白了，才知道是耶和华的使者。我刚才又查了一下，那雅各在那个伯特利做梦的时候，他那个就是在那个梯子上梦见耶和华的使者。那个原文是一个词的，Dianjo the Lord。 他后来摔跤也是跟耶和华的使者摔跤，然后问他的名字，那个对方就不告诉他我的名字，所以这里也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就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也是指向耶稣。还有这个但支派啊，就是但支派，就是这么一个，就几乎到最后，到启示录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这个但支派了，都没有提他的名字。这么一个微小没落，然后不听神的话的一个族，一个支派，那神也没有放弃他，也使用他们这个族中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神用那个卑微，渺小的人，我们虽然卑微，但是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贵重。好的，谢谢。
好，谢谢爱丽丝啊，讲得很好哈，这里很多是跟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对应上的哈。那耶和华的使者啊，在士师记里面两次出现哈，这是第二次，前面一次是向基甸显现哈，那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哈，借着这种方式来显现哈，他就是神本身哈，The Angel of the Lord，他不是一般的天使哈。
好，我们是第三组。第一呢，他们行恶的事实指哪些？这里没有提到，说明他们的生活已经和非利士人融为一体，完全分不清谁是谁了。他们属灵上完全离开了神，他们既不呼求神，也不祷告，更不与神沟通。第二点，参孙后来并没有按耶和华的旨意行事，比如他还是喝了那个葡萄做的酒。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被情欲控制，虽然力气很大，神给了你的能力，你却没有按神的旨意来做，那神就不与你同在，把赐给你的能力就拿走。第三呢，也解释了一句这个使者，这里边就是指神的圣旨降临，也是指耶稣的前身，用奇妙的名字行奇妙的事儿。在新约的约书，弥赛亚书中有具体的描述，我们可以回查。第四呢，我们也看到了夫妻的相处之道。第一呢，他们都信神；第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第三呢，他们彼此没有隐藏什么，就是有神显现，他们就告诉，互相要告知的，坦诚敞开，这是的夫妻之道。利百加呢，我们也回想一下，他就没有告诉以撒。这个事儿，第五点就说第四点，为什么被辖制了40年？请雅茹来分享以色列人这时候的属灵光景以及神的拯救计划，他的看着，谢谢。
我刚才分享一点，就是关于这个40年没有呼求神，牧师引申的说，神有神的计划，就说就是这里的计划呢，就是神一边在管教这个利用这个非利士人，一边在管教当时的以色列人，神一边又在施行他兴起的一个拯救者参孙，因为需要他长大成人，就说神有神的计划，那就想到了神的计划是奇妙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的。然后就想到了曾经，有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曾经就有一个词很不理解，就是说神造人呢，他后悔了。后来听解释呢，这里的后悔指的是神看到人所行的这些败坏的事，他极度的伤心。然后神呢，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他所造的人呢，实行这个拯救的计划，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在听大卫·鲍森的那个创世纪那段当中。圣经中览那段当中，我曾经好像有这样的记忆，就是说，神起初呢是用一个人来管理这个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美好的伊甸园。但是呢，因为亚当呢，他受这个夏娃的影响，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上失败了。然后神又拣选一个族类，拣选一个族类，亚伯拉罕这个族类，然后使用一个祭司的方式来管理他所造这个世界。然后我们通过学。前一段时间学米迦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靠祭司管理呢也是失败的，然后又由兴起了用士师来管理这个世界，也是失败的。最后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也是大多数的国王呢也是失败的，那就引申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只有引申到最后，只有耶稣基督做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管理这个世界才能是。 才能是把这个世界管理好的，才能完成神的计划的。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人在不断的败坏，但是神的救恩呐，神的计划是永不，神的计划，神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的。那所以说，这神行奇妙的事，就需要我们人用一颗跟随的心，才能明白神的计划、神的拯救。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到我们弱小的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好，我就分享这些。
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个神的使者，刚刚牧师提到 the angel of the Lord，他是特指那一位要来的。那这个 the angel of the Lord，他和 angel，还有就是 angel of the Lord，它是有区别的啊。加了一个定冠词，这个 the 的话，它就特指那一位啊。那后面我们又提到说，那为什么这个马诺亚他？既然这个神的使者就是特指那一位的话，他为什么不向他最后来献祭哈，而是献祭给了耶和华哈？那因为他当时他是不知道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的使者就是神的使者哈。还有就是一点就是神的使者他也直接跟这个马诺亚说，你要献祭的话，你就要献给耶和华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他为什么神的使者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还是向这个妇人显现哈，没有向她的丈夫显现，即使是她丈夫来做这个祷告的哈，来向神祈求的哈。那童姊妹也跟我们分享她的得着，就是她看见就是，夫妇二人是一体的。不管是向妻子显现、向丈夫显现也好，因为夫妇二人是一体的，所以而且这个因为妇女要怀孕，要承担这个可能更重的这个孕期的这个责任哈，所以这个神的使者还向这个妇人显现，就等同于向她这个丈夫来显现哈。那其实这个整本这个。参孙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有一个主线词环绕着，就是这个秘密哈，有很多的秘密在里面，好像隐藏的，就像我们神的使者告诉他的名是奇妙的，他也行奇妙的事哈，然后这个马罗亚几次求神，神知道要知道孩子的结局，那也没有向他显现哈，还有到参孙后来大家一直想要知道他的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在哪里，哈，也是要到后面才被告知，哈，所以整个这个秘密也是贯穿着这个参孙的这个故事，哈，那从40年，哈，他们被非利士人统治40年，甚至没有来呼求神，哈，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哈，来兴起参孙这样一个拿细尔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蛮有恩典啊，有怜悯的神哈。那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祈求神没有告诉我们，那是神有他这个奥秘的事，我们不必强求只有神让我们明白的事，我们就好好的清楚的去明白他，去遵行他就可以了。
好，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啊，在分享以前，谢谢大家的带导跟关心哦。我的媳妇终于生了一个孙女，起名叫哈拿，就是 Hannah。刚刚牧师有提到哈拿祷告啊，感谢大家啊。在这一章里面，可能大家都不会注意到，当圣经第一次在民数记第六章提到拿细尔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出现真正的拿细尔人，等了400年了，神的用心良苦啊。然后第二点就是，当那个12节提到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比较好的英文翻译是说：“当你的话应验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责任跟使命是什么？刚刚大家都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因为后来参孙的这个遭遇很戏剧化啊，神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就是要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去行就可以了。神实在很奇妙，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参孙的事迹啊，可以演成一个电影啊。 这个起起伏伏，很多事情发生了，一直到最后，马诺亚知道那个人就是神的使者，就是神的时候，他才完全信服了。所以神的计划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耶稣降生，到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那我们传福音可以用，我们分享可以用。那特别记得在第十八节说到了，他的名字就是奇妙，就是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刚刚牧师也提到，以赛亚书9章6节啊。所以整本圣经串起来读的话，你会觉得哎呀，真有意思啊！神是前后呼应的啊。刚刚那个小平提到，在申命记29章第29节，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显而易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懂得、记得就够了，其他的事，神有一天会让我们知道。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章了哈。大家注意，这个马能亚第一次见到神的使者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话哈？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所以他有一点难以相信哈。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个人哈，哇，竟然能够讲出这个未来的事情哈。所以这也是神为什么没有直接向他显现的缘故哈。神最后已经神迹已经出来哈，从火焰当中上升哈。马能亚的反应是什么？哎呦，我要死了啊！这个我看到神了哈，还得太太来帮他解释，来安慰他哈。所以，你就体会这些细节哈。这个神很了解马诺亚哈，为什么不直接他去祷告？神不直接向他显现，而是向他太太显现，他很需要他太太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是哈，整个这个过程，神真是良好的啊，一步一步的用他们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引导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哈、能够认识哈、这个神的作为、神的这个性情、神的名字啊，所以神是真的是奇妙的哈。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也知道我们引导我们的方式是怎样的哈，他是最了解我们的哈。感谢主哈，大家的分享非常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我们这一周要背诵的经文啊，士师记3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士师记三
第
章十
三章
节，
四节，
耶和华
耶
的
和华的
灵
灵
降
降
在
在
他
他
身上，
身上，
他
他
就
就
做
做
了
了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人
士
士
师
子出去
出
征
去
战，
征战。
征
耶
战。
和
耶
华
和
将美
华
索
将
不达
美
米
索
亚
不达
王、
米亚
某
王
山利
交
沙田
在
交在他手中，
手中，
他
交
便
在他
胜
手
了
中，
某山利
交在
沙
他手
田。
中，
士
第
师记
三
三章
章
十节。
10节。
天哈巴父，我们谢谢你啊，借着这个。背的圣经也借着我们这个章节，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远离了你，我们就开始把别的偶像都带入了。阿巴父啊，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随时与你亲近，接受你的引导，也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有困难或是有任何事情。我们都跟你呼求，你就引导我们，就像当初怎么引导这个以色列民，一样。我们谢谢你，继续在每一天生活中间都需要你自己的引领，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才知道怎样依靠你，才知道怎么样跟随你，才能够把你的名彰显出去。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你福音的使者，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帮助我们越来爱你越多，也能够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我们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